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骨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非常高兴的邀请到我节目中的老搭档，也是我们湾区知名的旅游达人安迪马老师，请他做客我们节目当中啊，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一个国家公园的旅游攻略。这是哪一个国家公园呢？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今天啊，就邀请安迪马老师做客节目，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对于我们旧金山湾区的朋友来讲，应该非常熟知的一个国家公园，这就是被称为最荒的路、最美的景，是叫做死亡谷。
对，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死亡谷的一些旅游信息。
那提到死亡谷这个名字啊，听众朋友，我想最一开始反映的就是说，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听起来怕怕的一个名字呢？
死亡谷呢，它这个名字的来源啊，主要其实是和它的温度有关系。因为我想多数朋友都知道，这个地方呢，夏天是很热的，冬天也只能说是很暖，但是也并不很凉。这个是死亡谷的一个和别的地方最大最大的区别，或者最大的特点。那所以当时最早的人进入这里的时候呢，他们感觉到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没有生机的，所以就把这边叫做死亡谷。
那它最热的时候通常在一年当中是什么季节？而且它的温度会达到多高的这种温度呢？
很多朋友呢，在网上或者书上或者各个地方都看到过关于死亡谷这个温度方面的一些信息。那这边呢，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就是我自己切身的体会。因为现在汽车上都有一个温度计嘛，所以我就是用那一个温度计来和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因为这种温度计可能准确性在一两度之间还是要有一个误差的。那我第一次去死亡谷，其实我去死亡谷现在去的很多，但是我并没有很早去过。第一次去大概也就是前几年吧。去死亡谷的时候，其实是毫无准备的，我就到了那边了，家里一起开车，后来说去哪里玩呢？然后就是因为走到一个地方，好像因为什么原因，然后就决定改到去死亡谷。当时没有任何准备，那一天我就记得是夏至的那一天，也就是一天当中最长的那一天，6月22日，当时呢的温度是127度，
好高哎，
127度，这个是那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然后我就还有两次温度比较高呢，一次是2020年，就是大家可能还记得北边很多地方山火，咱们湾区整个颜色都是通红的那几天，
没错，
死亡谷的温度很高。那应该是2年前的那个夏天，就是到现在不到2年的时候，应该是一个8、9月份，夏天打了一个雷，结果加州着大火。那一次呢，我那个汽车里边是133度。
哇，所以可以称得上是北美最炙热最干燥的地区。那也让安迪马老师也赶上一次，从死亡谷的记录来看，也就是说1913年的7月10号就是死亡谷创下华氏度134度。所以刚刚安迪马老师可以说也是跟这个最高温度的这个记录差不多耶。
对，只差了一度。那个应该是地球上录得的人类录得的第四次高温，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一次。那我的那一次呢，后来回到家里，我看我前前后后一共是3次嘛，127、132和133度。 都是，当然那个体感的温度134和133，只是一个数字的区别
没
了，感
错。
觉上是差不太多的。
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被称为死亡谷的原因之一哈，因为非常的炙热，一般人是受不了。那么它这么热的话，朋友们也会有一些疑问，说，哎，那什么时间去游玩死亡谷比较好呢？而且另外一个这么热的地方，有什么值得可以看呢？
去死亡谷的时间，如果像夏天去，其实可以说是一种对自己的挑战，或者说，就好像我们冬天去哈尔滨一样。那夏天当然去了会舒服一些，但是冷的地方就要冬天去，那热的地方就要夏天去，才能体会到它的特点。但是如果你想很舒服，因为死亡谷也有很多风景很美，那我就建议大家呢在圣诞节前后去。基本上从万圣节之后，死亡谷的晚上就会已经舒服下来了。如果要到了，11月左右，它的白天，基本穿上单衣也可以走走一走了。那圣诞节一直到来年的3、4月份都是没有问题的。这段时间，就是如果比较怕热的朋友啊，都是可以去死亡谷转一转。因为死亡谷有很多地方你要离开汽车，走上一段路，你才能看到具体的那个风景。那这样的话，夏天确实不适合。
没错，因为这个地方非常的干旱，而且炙热哈，甚至如果在外边会感觉夏季的时候会感觉这种烈火般的这种炎热，所以呢，一般人受不了哈。这也是说 Death Valley 死亡谷因此而得名。除此之外呢，我想它是被列为国家公园，一定有它非常美丽的景致。那到底有多美？而且从我们旧金山湾区如果去这个死亡谷的国家公园去游玩的话，大概要有哪一条的路线可以走？所以呢，我们现在稍事休息，在下个单元的时候继续请教我们湾区知名的旅游大人安迪马老师，带给我们更多有关死亡谷旅游的资讯。请你别走开，马上就回来。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请您与吉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继续有请今天的特约嘉宾，金娜节目中的老搭档，湾区知名的旅游达人安迪马老师，继续带领我们走进加州国家公园死亡谷。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对于我们旧金山湾区，如果去这个加州著名的国家公园死亡谷，如果是开车的话，什么样的路线是比较好呢？
去死亡谷呢，我想可能多数人的路线是走，我们在就用南湾的朋友吧，这样比较多一些，或者是在三谷 Pleasanton 这一边的，那大家是走580或者是走152，最终都会走到5号公路上，然后从5号公路呢一路向南，走到 Bakersfield 那边的58号公路，然后就像是去 Las Vegas 一样，只不过呢走到14号公路的时候，然后就离开58向北。那如果是要去拉斯维加斯，就从这个地方继续向东，就去了拉斯维加斯了。去死亡谷的呢，从这个地方向北，那走14号395，最后到达这个190公路的和395公路的这个交口。从这个地方395公路，从这个地方呢开始呢分出去一条路叫190。190就是横穿死亡谷最主要的一条加州公路。这个要是去死亡谷的话，190公路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一个编号。那这是一个走法，也就是说这是南线的走法。简单的说就是五号 58395 这样呢到达190，北边呢还有一个走法也可以最终是到190。那北边的走法呢在夏天的时候比较快一些，这是我一般会用的走法。是从我们就是说大家知道怎么去 Yosemite。那到了 Yosemite 呢 ,Yosemite 有一条路是120公路。我们以前讲 Yosemite, 优山美地的时候讲过 ,120 公路它有一个问题是冬天呢差不多从11月到来年的5月或者从12月到6月份它关掉半年。可是它如果不关的话，这条公路有加州的 public 公路的最高点就在120公路上 ,9945 尺。那所以大家觉得它很高，但是这条路因为是缓缓的上坡，其实它甚至比92号公路，咱们弯曲的92号公路啊，还要好开很多。所以虽然它很高，但它并不很陡，就是说它的坡度变化并不大。所以我呢，一般是走120公路到达这个翻过山去到395公路边上的一个小镇，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那边有一个湖叫做 Mono Lake，那个小镇叫Levining。OK，到那个地方呢，再向南开2个小时车，在395上就也会到达这个190公路，只不过它到达的190公路北边叫做 Long Pine，就是这个孤独的松树。那到达这个小镇，那从这个小镇呢，在那个地方有一个死亡谷的 Visitor Center，在395上，它的。公路编号395，离开395的公路编号是136，并不是190。但是136呢，从北边190，从南边两条路就像一个三角形一样，加上395公路，它就汇合到一个地方，汇合了之后136的编号就没有了，就全都是190的编号再往下走。所以136公路是一个很短的一段公路。那这个是从北边，我们就穿过。如果大家去过优山美地，那就穿过优山美地，然后到达 Levining，然后走395往下，或者是南边走58，走395往上，然后最后都是通过190进入死亡谷。这是一个我们想加州的很多朋友都是一定会是这么走，不管是南加州和北加州。那如果是内华达的方向，或者你们是先去过胡佛大坝，或者是大峡谷，或者是拉斯维加斯。那如果想去死亡谷的话呢，也有2个走法，一个标准走法就是走95号、95号、395号这种编号都是 U.S. 公路。那我们在湾区的 U.S. 公路就有一条，就是这个101公路，它是 U.S. 编号。那我们从拉斯维加斯走95号公路，然后再换到。通过一条很短的路是373或者374都可以，那就进到死亡谷里边了。但是我向大家比较推荐的是160，就是从拉斯维加斯的正西方出去，从这个地方走一条160公路。160公路是这几年刚新铺好的，所以路面质量很高。走160公路呢，最后也是可以走到死亡谷里边的，所以从 Las Vegas 方向也是有2条路，所以这几条路进入到死亡谷，我们能看到的，首先就是说死亡谷公园里边的景点呢，能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安迪马老师刚刚洋洋洒洒为我们介绍了这个公路，如果自己自驾游开车从湾区走，或者是从拉斯维加斯走的话，都有哪一些的路线哈？那我听出来。如果是从这个北边走，也就是说395120395这样的话，更多的一些风景你可以欣赏到。如果从另外一条路线走的话，比如说从五号走，最后再从395进入死亡谷的话，那这条路呢，五号公路比较长一点，可能就会开车比较容易一点，但是呢，就风景也少一点，是这样吧，马老师？
对，因为从北边走呢，我就记得我带我们家里走的时候，他们就很高兴，当然是半开玩笑的跟我说这个你用，2个小时多一点，带我们一次就逛了2个超级的国家公园——优胜美地和死亡谷。
没错。
南线的风景其实当然跟优山美地比，略逊一筹。但是如果你们到了 Bakersfield，你们不沿着58号继续走，在 Bakersfield 的 的市中心有一条路叫178，178号，你们从178能走一个 shortcut， 走到有一个，它像一个三角形，只不过178呢是在山里边，直着就向395公路过去了，而58号要向南一点，然后你要再转到14，再回去到395。一开始我没有走过178，因为我在地图上看好像这个公路山里边嘛，会盘山路啊，转来转去。后来有一次时间，我就记得那应该是也是有一年湾区，这个北加州着大火，湾区的空气在感恩节的那一天，空气是相当差的。然后后来我就说带全家出去转一转吧。我就记得那一次走的是一直到 Bakersfield，空气质量才好一点，所以我们就走178。后来走了才发现说，哟，这条公路风景也不错，什么都很好。那也可能是因为刚从湾区的那种很空气很浑浊的地方出去吧，觉得哪里都好。那中间有一个湖叫 Lake Isabella，不是 Elizabeth，是 Isabella。OK，那个是景色挺不错的一个地方，可以就是说你停下去吃一个午饭呀什么的都是不错的选择。
其实是条条公路都可以走到这个死亡谷哈。那到底这个死亡谷值得我们去看有哪一些的美景呢？我们现在呢稍事休息，在下个单元的时候会继续请教安迪马老师给我们介绍，在死亡谷的这个国家公园内部又有哪一些美景值得欣赏，而且呢可以说是非常不可多见的一些自然景观，让我们瞠目结舌。好，我们现在稍事休息，之后马上回来。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请您与基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继续有请我们今天特约嘉宾、湾区知名的旅游达人安迪马老师，继续带领我们走进国家公园死亡谷。那在死亡谷的公园内部都有哪一些的美景，让我们可以说是觉得最荒凉的路呢，又是最美的景。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在安迪马老师还没有展开介绍公园美景之前呢，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在上两个单元当中你没有来看这个地图啊，没有跟上我们这个节奏的话，没关系，在以后的时间当中呢，都可以登录到老中新闻网 www.newsforchinese.com， 在上面点击查询安迪马或者是金娜，都可以找到我们以往节目重温的部分。特别是我们特约嘉宾安迪马老师每次在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的旅游的美景啊，那其中都是有关他自己这个旅游的一些亲身的经历啊，亲身的经验，所以呢当中有一些路线都是他自己多年来的总结。所以接下来呢就有请安迪马老师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国家公园死亡谷啊，到底有哪一些奇妙而且不可多见的自然景观呢？
OK， 死亡谷呢其实它有一点像优山美地公园，就是它有很多的景点，但是这些景点呢分布的比较远，因为它毕竟是美国本土最大的国家公园，按照面积说。所以它这个我们在地图上有时候看到说，哎，这边有一个景点，那边有一个景点，这些景点之间可能开车要1个多小时才可能到。
哇，
对，所以这个所以这一点呢，大家要首先这些景点一定要计算好这个每个景点之间的行程。死亡谷公园呢，如果你要是逛三个景点的话，就是如果你要想去三个景点的话，可能这个一天也就结束了，没办法说 没办法说把他的所有景点用一天的时间全都逛完，更不用说他还有很多的景点实际上是用是 hiking 的地方，那更是要花时间。所以这边我呢就这样的介绍几个景点，介绍几个呢老少咸宜的。我们就设想是父母带着小朋友和家里的老人一起出去，最值得我们看的景点都有哪些。
同时呢，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在去死亡谷国家公园之前，其实自己也要做好功课啊。就是说，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安迪马老师给我们介绍都是提纲挈领的一个概括的经验介绍。那自己呢，在去之前，其实还是要下载一个死亡谷的国家公园的地图。在最近我在去的一些加州的公园当中就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比如说它现在是公园不提供直指的地图了，都是电子版的，你自己要用手机来查地图。所以呢，以防这种有一些国家公园也是如此，所以呢在你出行之前呢，我觉得自己先做好这个各方面的准备，特别是你旅游景点的地图介绍，我觉得这是尤为的重要。
是，这些公园呢可能跟大家介绍的时候呢还会提一件事情，就是那边有没有手机信号。如果没有手机信号的话，你需要提前现在有手机信号的地方那先 zoom in， 把那个地方的信息都下载到你的手机上，这样的话等你没有信号的时候，你仍然已经手机上面已经下载了足够的信息，包括路名，包括这个如果你要用satellite 的这种看的方式，那个附近的山呀什么的都上面都有。不然的话你到了那个地方那就什么都没有了，你没有手机信号，你就只剩下那个卫星定位了，信息就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回过来说景点，当然最重要最重要的景点就是它的最低点，叫做 Bad Water， 就是坏水。这个名字中文发音不太好念但是意思挺容易记住的，就是它那个水啊已经坏掉了。为什么说坏掉了呢？因为死亡谷最早是大家知道它可以说是大海的一部分，因为造山运动呢海水退去了，所以这些地方这个山谷呢就好像海里边的山脉一样，只是它这边的山谷水退了以后它就形成一个一个山谷。那这个山谷的谷底其实很早以前都是咸水，它是海洋的一部分。那随着这个不停的，当然也会下雨，死亡谷不是一点不下，前几年下了那么一点点雨，还发生了一起很严重的这个淹水事件，因为那儿从来不下雨嘛，所以是下的。但是它那个水呢因为长期不下雨的地方，那个水再加上地又比较咸比较热，所以那个水是水的，所以他们叫做把那边叫做坏水嘛。这个地方死亡谷最低点，它有一个栈桥可以一直往死亡谷的最低点去那个方向去走。那它的最低处呢是负的282英尺低于海拔282英尺。所以到达这个坏水的停车场的时候，不要着急往远处这个山，这个死亡谷底的中心其实是一个大平原，先不要着急往那边看，先回过头看背后的悬崖。悬崖上边你仔细看，就在停车场的位置有一个牌子放在那边，那边写着 sea elevation， 就是说看见没有，海的高度在这里。所以那时候我就记得去死亡谷的时候，我跟人家开玩笑，我说这个要是这因为什么原因大海的水真进来的话，我们要爬到那个地方才能到海平面上。
嗯，
所以这个是死亡谷最主要的景点。当然如果是有喜欢跑步的朋友也可以试着从这个地方呢一直往死亡谷的这个中心点去跑，但是我可不建议大家夏天去跑。虽然夏天我也尝试过，但是如果你们有兴趣，只能是冬天，你没有对自己有特殊训练或者特殊认识，就是说你有特殊能力的，不要在夏天在死亡谷底做任何的事情。
能安全走就不错。
我这样说，我曾经就是有一双还算是名牌的运动鞋，在这个死亡谷呢，我在上车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像谁拽了我一下，像有一个东西吸了我脚底下一下。等我坐到车里的时候，我发现我的鞋底在地上，
哇，
就是那个好的运动鞋底下它有好几层嘛，最底下一层
对。
是黑色的，直接粘踩在地上的那个鞋底呢，就居然就被融化了，就在地上了。因为我站在那个地方，我可能站了有7、8秒没有动。因为你如果在不停的走还好，我有7、8秒我没有动，当时我忘了做一个什么事情。等我再坐到车里的时候，我觉得哎，那脚像是，就像从那个，你把手放在 yogurt 上边、酸奶上面使劲抬了一下，你被嘬了一下，然后坐在车里，我发现我的鞋底儿就没了。好在呢，鞋里边的那一层底还有，所以这个就是死亡谷最我知道的比较热的一个我具体经历过的事情。
好，那接下来给我们再介绍死亡谷还有哪一些值得去的景点啊？比如说刚刚提到是 Badwater，那接下来推荐去看哪个景点呢？
还有一个呢，叫做这个艺术家的走廊，这个是从 Las Vegas 过来的话，会很容易走到这个地方。艺术家走廊，它主要是因为，时间的不同，还有温度的不同，石头的颜色呀，已经晒出了五颜六色的这种，各种各样的颜色都有，所以呢，把它叫做这个像是一个艺术家在那边做了很多事情似的，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还有两个地方呢是互相对应的，就是刚才我说的最低点的悬崖上边，从190公路。如果从 Las Vegas 来，不要到还没有到这个去 Badwater 那个路的地方，它那边有一个旅馆叫做 Furnace Creek，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很热，很暖气。Furnace Creek 就是小溪，Furnace Creek Inn。不要到那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就是向左转就进到死亡谷最低点了。在到那个地方之前，有一条岔路可以进去，你们要很小心的看，不然就错过去了。路面很好开，开到最后有一个地方叫做 Dunting Wheel，DANTE，Dunting Wheel。那这个地方是在一个高处可以看死亡谷，在它对面的山上呢也有一个地方也比较高，但是最后有大概1英里的距离，你们需要爬上去。那个地方叫做望远镜，Tycroft Peak，也是一个高点，almost 1万尺。所以比这边要高，这边只有6000多尺，但是谷底是-282尺，所以，这个从 Telescope Peak 看到谷底直线距离没有多远，但是呢，这个落差是1万多尺的落差，这个是在全世界你都很难见到的，就是这个悬崖之深有1万多尺的落差，就直接这么下去了。所以这两个地方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如果你要是，走路不太方便，家里有年岁大的老人，我就建议你们去它东边的这个 Dante Wheel。如果要是小朋友喜欢爬山，我就建议你们去西边的这个 Telescope Peak。
非常的感谢安迪马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给我们介绍这个加州国家公园死亡谷，同时呢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死亡谷最佳的旅游季节是在每年的2月、3月和11月。那现在呢开始有一点热了啊，安迪马老师在6月、7月都可以去，所以可见他是多么的厉害。好，那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有请安迪马老师带给我们更多更精彩的资讯，也祝听众朋友们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谢谢。
谢谢金娜，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次见。